大家好，我是 Jenny，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股投资学 Podcast， 跟大家在这边分享我在美股投资上面的观察策略跟心得，也会分享我近期看的好书。如果大家喜欢这集的内容，欢迎帮我分享，也欢迎大家在留言问问题，我会在之后的 Podcast 内容里面回留言跟大家讨论相关的主题。那今天一开始呢，其实我们这一集可以讲很多东西。我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因为有在 Twitter 直播嘛，有在 Clubhouse 直播，跟 IEO 国际经济观察的版主还有 J 的全球交易室杰哥，然后聊一下我们最近对于市场的看法，大家就会发现其实每一个人面对到市场的一个变动都有不一样的想法。有些人觉得这边已经是一个很便宜的位置了，可以去做低阶，甚至以价值投资的角度来看，有一些成长型的公司，它在未来的成长仍然可以持续的一个情况之下，现在来看它的本益比或者是它的本益成长比其实都是偏低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要去布局，你不能说它错，但是如果以一个短线交易者来讲的话，他会看当前的一个市场趋势，短线内或者是在波段操作里面它的趋势是呈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现在看起来大盘就是没有一个很明确打底趋势反转的一个讯号出来，所以对于这些短线交易的人来说，他可能觉得你现在进场去低阶是一个风险比较高的一个选择，所以在风险报酬比的衡量上面呢，他拿捏的这个尺度，他的一个标准就会比长线投资人还要高，他在这个阶段他可能就不会放那么多的资金在市场里面。那今天如果大家在这种动荡的市场里面，你要选择你要投资什么样的公司，甚至是你想不想要去抄底大盘，你都要注意的是，你应该要先认识你自己，你应该要先知道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投资人，这个是我们在过去一直不断强调的。如果今天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投资人，你不知道你想要做什么样的操作，那你在进场去低阶的时候，如果今天股市继续下探，那你也有可能承受这个亏损，那这个亏损又不在你可承受的风险范围之内，你去把股票卖掉，那就没有达成你当初预设的一个目标。因为以价值投资来说，大家不要觉得说今天我买低于内在价值的一个股票，我今天用一个安全边际的价格去买进，那市场就一定要给我回报。这个市场它是不管你买进的价格是多少的，它不管你的成本是多少，它不管你账上的获利或者是亏损到底是多少，它有的时候就是完全不理性的嘛。你今天这个价值要等到其他的人他也发现这家公司的内在价值，而且他也愿意用他真枪实弹的银弹去投入在这家公司的股票上面的时候，才会看到一个明显的反转，才会为你未来带来一个令人满意的报酬。那这个时间可能是多长，可能是下个月它就已经开始发酵了，那也有可能是半年一年之后，那你有没有能力去度过这一段过渡的时期，你自己就要好好的衡量。所以在这一集里面呢，其实我们会跟大家分享现在美股大跌，到底现在你应该要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我自己的策略到底是怎么样，还有到底跌的原因是什么，跟过去相比，跟历史经验相比，到底这一次是不是真的要迈入空头了，还是只是虚晃一招，然后之后就会开始有一个快速的反弹。好，我们第一个要来讨论的呢，就是为什么现在美股开始有一个这么大的跌幅。虽然说上个礼拜五大家都会觉得上个礼拜五好像以技术面的形态来讲 K 棒收了一个蛮长的下影线嘛，这个下影线是不是代表一个反转的讯号。在这一段时间，我觉得就这两三天，因为有的时候杰哥那边的留言或者是他的一个讯息我也可以看得到，我发现有超多人私讯问他，就问他说上个礼拜五打了一个这么长的一只脚，是不是要反弹了，是不是开始是一个低阶的讯号，然后我可以开始冲进场去买进了。那我们两个人当然有的时候也会针对盘势去做一些讨论嘛，我们就会觉得说今天虽然我们是以技术分析作为一个判断的标准，但是我们不会把一天的技术分析就当成是我们进场的一个讯号。你今天如果是短线，有的时候短线交易者他是做当冲，他做隔日冲，或者是他在几天之内他就会把他的部位了结了，那这一根下影线你可以作为是一个下档的支撑，以小时线或者是15分线你来作为你一个进场的讯号，这个是 OK 的。那今天大家是不是以这样子的角度去看这个市场，如果今天你把时间再拉长的话，它不过就是现在这个形态里面的一根 K 棒而已，这一根 K 棒它有没有办法去塑造成一个代表性的意义，那你就要看下个礼拜。那下个礼拜如果一开盘的时候它可能是处于一个比较弱势的，甚至它又跌破了前面那一根下影线的一个低点，那就表示这个行情它下跌的趋势还是会持续的。 那我们今天不要讲短线，我们今天就是以一个比较日常的情况。我为什么会讲到这个短线的部分，是因为我发现啊，大家在这种就是一直持续下跌的行情里面，因为多数的人他还是持有多单的部位，他还是想要去做多的，这个就是人性。为什么空方在这个市场上面它是没有人权的，大家知道吗？就是因为你做空这个东西它难度很高，而且整个市场它上涨的时间一定是多于下跌的时间的，所以在你的心里面非常非常想要做多的时候，你会把任何一个迹象任何一个证据都当成是你一个做多的理由。那这个理由到底它的一个利润根据有没有够稳固，然后可以去支撑它行情的上涨，这个就是要边走边看的。好，那因为我们的 podcast 跟我自己的专栏是主要以波段或者是比较长期的投资来看的嘛，我们还是要看一下总体经济面的基本面，或者是最近的财报是不是有发生什么大事。我觉得上个礼拜鲍威尔他有一个比较鹰派的言论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他在接受公开访谈的时候啊，他有说现在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打击通膨。他认为联准会好像太晚去做这件事情，如果今天我可以早点去打压通膨，现在就不会造成通膨处在高档，然后民众的购买力啊、消费动能啊可能没有办法一直持续下去的状况。那他认为说在下一次可能加息两码或者是加息 0.5% 是比较合适的。那你今天会想说他没有说会加 0.75% 啊，加三码，表示现在联准会他没有那么激进的一个紧缩的一个预期嘛。可是呢 0.5% 或者是以过去我们已经先升息了嘛，升息到现在如果还要再持续升息，今年到最后呢预计是升息11码，那这个紧缩的幅度跟速度还是跟之前相比还是比较快的，还是属于一个比较激进的一个状况。所以市场上面的一些资金呢还是会有所调整，因为你要根据新进的一个状况或者是你对未来的预期，你的资金配置可能不会像之前一样都放在比较高风险的资产，现在比较低风险的资产开始慢慢的去展露出他们原本应该拥有的吸引力，也就是殖利率的部分。你今天殖利率在上升之后，可能债券它的价格下跌了，那它开始比较有吸引力，可以去吸引一些机构啊、养老金啊这些资金的进驻的时候，那当然股市里面的资金也会被多少抽一点走嘛。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呢，虽然鲍威尔他说诶我下次可能升息两码，也没有再激进，也没有再有特别出乎大家意料的事情，但是呢这个市场它还是会逐渐去反映未来在升息效应下面本来他们应该去做的一个决策跟资金的转移。好，那撇除了这个资金流动的状况不讲的话，我们还可以再去看另外一个东西嘛，就是在上一个月的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上面，你会看到我们之前有讲到，就是它的一个年增率已经没有像三月的时候这么高了，它已经有一个下来趋缓的一个状况。在各个指标上面呢，其实油价就是我们最关注的部分，在上一个月其实也有趋缓也有下跌嘛，只是到最近呢油价又开始有一些蠢蠢欲动在高档徘徊。然后我们在上一节的时候也有讲说粮食的价格因为供给开始变少，有一些国家开始去限制出口的关系，在未来都会为这些通膨或者是价格的因素埋下一个不确定性。那这个连联准会或者是连一些专业人士他们也没有办法很准确的预测说诶今天未来俄乌战争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或者是有没有一些额外的插曲突然就爆开了引起市场上面的一个轩然大波。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联准会他决心要去抑制通膨的原因，因为他没有办法再去承受意料之外的事情，他宁愿可能先做准备。那当然鲍威尔他自己也知道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可能会去牺牲一点经济的成长，可能会去牺牲一点失业率，像这两个月失业率都是在 3.6% 左右嘛。那他说未来这个失业率呢有可能会提高，可是他认为劳动力市场还是在一个很稳健然后很热络的一个市场。可是事情真的是这样子吗？如果大家去看就是劳动力市场其他的一些新闻跟消息，你就会发现很多的美国公司他现在开始去减缓他想要去增人的一个措施，或者是他今天可能已经开始去裁员了。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在我记得是几个月前吧，我在 Podcast 里面就有讲到，因为那个时候工资不是一直持续的上涨吗？可是工资上涨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建议要看哦，工资上涨不是说我现在帮你薪水调高之后通膨下来了我就可以把你的薪水再调低。你今天工资上涨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稳健上涨的一个过程，今天老板帮员工加薪之后，你怎么可能过一两个月或者是过一年之后再说诶现在物价下来了所以我现在要帮你们减薪， 不可能嘛，顶多就是你维持在一定的水准，或者是可能奖金啊或补贴啊之类的，你可能多多少少可能有删减一点点，但是你实质你必须给人家的底薪这个东西是不能改变的。那那个时候我们就有讲到，这些老板说如果未来通膨在上升，他不会再因为想要去吸引更多的人来上班而去调整他的薪资。那个时候你就可以知道，其实这个就业的薪资大概在这边就是一个顶了。那今天就业的人越来越多，那如果今天他遭到了越来越多的员工，在需求开始下滑，然后你不需要这么多的产能的时候，这些老板他又不能去减薪，那他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我不招人了嘛，我现在就是我物尽其用，我现在有多少人我就请他们去提高生产力，这个是比较好的现象。那比较不好的现象就是我人真的太多了，所以我可能去解雇一些我不需要的一些劳动力，我不需要的一些生产力。像亚马逊他在这一次财报里面他是不是就有讲，他说我发现我在过去这两年花了太多的成本想要去因应我的需求激增，结果在现在趋缓了之后呢，我好像不需要这么多投入了，我不需要这么多投资，我不需要这么多人力，那我要怎么样去删减我的成本？我就是先从这个比较好去删减的成本开始。所以这样子我们就会引申到现在大家比较担心的东西，就是现在市场上面的恐惧感变化的非常快，已经从过去的通膨恐惧已经转移到衰退恐惧了。在衰退恐惧的一个阴霾笼罩之下，才引起了这一次美股有这么大的一个跌幅。而且再加上上个礼拜其实有非常多的零售商去公布他们的财报嘛，这些零售商在开出来之后呢，直接就是一个爆炸，不管是这一季的表现或者是他们对于下一季的预期其实都非常的保守，不如市场的预期，你说跌个 10% 啊 20% 以上的都有。而且不管是那种必须消费的零售商，或者是他可能卖的单价消费比较高的那种零售商，其实都无一幸免，把整个相关的产业的公司整个就是带爬下来。像是我们知道的那种龙头股 Costco、 Walmart 其实都表现得非常差。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大家去看这些公司的财报的话，他们虽然说数字不一样，公司名字不一样，可是他们的内涵其实都是很像的。我整理几点，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直接去看这些公司比较重要的一个数据。我们过去有讲过，就是大家在看零售商的财报的时候啊，第一个当然是看营收嘛，可是比营收还要重要的是同店销售成长率。这个同店销售成长率是什么？就是这些公司它在过去12个月有在经营的店面它的表现是怎么样。因为零售商它其实有两种成长方式，第一种成长方式呢，它可能卖的东西更多，或是提升它产品的价格，然后可以去增加它的营收。第二个方式呢，就是它去扩展它的店面嘛，我今天本来可能有500家店面，可是我扩展到600家店面，那这多出来100家是不是也可以有新的营收入账？这个也是这些零售商它营收可以成长的一个关键。所以如果你今天单看营收的话，你可能会有一些盲点，就是它原本在营业的业务啊，可能已经有衰退的一个状况了，可是他因为他有新开一些店家，所以这些营收加上去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营收没有这么难看。所以大家就可以去看，如果今天同店销售额也持续的在成长的话，就表示这些公司它是真的还在成长的轨道上面。那这一次像 Walmart、 Target 啊，它其实都还是营收成长，或者是它的一个同店销售额还是成长的，只是呢如果大家去看它下面就是财报的一个损益表的下面，因为我们财报上面是营收嘛，营收要扣掉成本就是我们的毛利嘛，毛利再去扣掉我的一些营运成本就会变成营业利润，然后再扣一些业外支出啊之类的汇损啊，就会变成我的净利。所以这样一层一层抽丝剥茧下来，你就可以知道譬如说它获利的衰减到底是在毛利这一块它的成本控管不好，还是在营业利润这一块它的一个费用开支过于庞大，那这样子就会导致它的获利有一个衰退的一个现象。那你要把这些获利都要放在一起看哦。我们今天就假设一个情境好了，假设一家公司呢，它的一个营收成长了 100%， 营收成长一倍很棒吧，可是你今天往下看，它如果它的成本成长了 150%， 那它成本的成长速度是不是比它营收的成长速度还要快？这样子就会导致什么？这样就会导致它的获利其实是会减少的。可是如果今天它的营收成长一倍，但是它的成本呢竟然只成长了 50%， 那是不是就是表示它的获利会增加？ 所以大家今天如果再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回推回看这些零售商的财报的话，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们的获利基本上都是不如预期的，就是因为他们在这一季的成本上面它增加的幅度比它营收上涨的幅度还要多太多，所以才导致他们的获利不如预期。那主要增加的成本有哪些呢？大家都知道供应链的问题，你今天不管是原物料的成本上升啊，或者是运费的成本上升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零售商如果我今天大家来我的店里面看什么东西，我想买的东西全部都缺货的话，那我是不是就到别家店了？所以这些零售商他非常非常努力的在堆积他的存货，那这些存货都是什么？都是成本。所以你今天成本的激增跟这些存货的累积也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那我们要去思考哦，如果这些存货在未来呢都可以很好的去做一个去化，也就是我今天存货虽然累积很多，但是我的需求非常的旺盛，所以我的存货很快的就可以去销出去的话，那之后这个公司还是一样可以回到正常的一个营运轨道上面嘛。但是最怕的就是我今天累积了很多存货，但是因为我消费动能的一个衰减，所以导致这些存货在未来呢不管是减值或者是我必须它时间过了之后我必须要抛弃，就会对这些公司去造成它获利的一个减少。那好，我们刚讲两种情境嘛，一种就是经济爆好的，所以这些存货对未来来讲根本就不会是问题。第二个就是经济爆烂，所以这些存货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现在大家可以知道到底未来经济会爆好还是爆烂吗？其实这个东西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测的，所以我们也只能去边走边看，去看他下一季的财报出来公司管理层会怎么说。那在这一段就是从现在到下一次财报出来的这个空窗期中间含有什么？含有的就是不确定性，市场最怕的就是不确定性。所以也在这种时机点呢，不管是大盘，然后大盘又带动了这些财报，因为它整个爆炸嘛，然后又去扩散了它的一个负面冲击，使得他们的股价呢有比原本可能预期更大的一个下跌幅度。不然你说这种普普通通无无聊聊的零售商，他怎么可能他的股价在财报之后会有一个这么大幅度的一个波动？其实是有一点违反常态的。但是这个市场大家知道，市场先生本来就是情绪阴晴不定，你今天要有任何的情况发生都是有可能的。之前在 Facebook 上面我有讲嘛，很多的记录都是拿来破的嘛，你今天以前没有不代表现在不会。所以这一次 Walmart 跟 Target 的财报呢，其实就是创下了我记得好像35年以来的一个最大跌幅记录嘛。那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去想啦，如果今天 Walmart 或者是 Target 它在未来呢还是有一个持续性的需求的话，那这一次这么异常的一个下跌的情况需要多少的时间再把它们去导入正轨？有什么样的因素可以形成下一次股价上涨的一个催化剂？这个是我自己在做投资的时候啊，每一次都会给自己很多的问题。因为我会觉得你今天如果是那种很难预测的科技公司的话，这些科技公司它未来可能有新的产品新的服务，它新的研发可以有一个新的市场，这些东西你可能需要比较特殊的一些专业知识你才可以去做一个很好的评估的。但是像这种日用品或者是像这种必需消费品，其实它是没有太多的一些专业技术可言，它简单的就是供给跟需求还有它的获利能力，它要怎么样去减缓它的成本对它造成的一个损伤。很简单嘛，第一个你想到的就是规模优势，因为这些公司它如果越大的话，它去跟它的厂商议价的能力就会越好，或者是它可以延后更多时间去支付它本来应该要去付的应付账款，那这些都是很好的让它在营运方面有流动性上升的一个优势。那如果今天呢这些公司它现在在这种经济整个市场氛围比较低迷的时候，它的股价开始下跌，我就会去看这家公司过去的记录。因为你知道一个人在表现不好的时候，如果还有过去的记录可以去追寻的话，其实是很好的参考指标。那我就去看他过去啊，不管是在经济衰退或者是经济成长，你把时间拉长到一个十年的一个格局来看，他的平均成长率大概就是在介于什么区间，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看他未来的成长率大概是多少，那你就可以去看一些合理的估值啊。譬如说如果在这个成长区间的话，他的本益比大概都是在哪一些区间上下去浮动的，然后去比照说现在这个价格是被高估还是低估的。那如果是被低估，你也可以考虑它要去实现它之后的一个催化剂它需要多少的时间，几率有多高。如果几率是高的，或者是你今天从形态面，像我们常常会讲说你从形态可以作为一个辅助嘛，来帮助你可以做一个更好的进场点的评断， 这个部分呢，我在我的 PersPlay 专栏其实都有一个更详细的介绍，或者是我会用直播的方式跟大家分享，我在面对到不同产业类型的公司的时候，我到底是怎么样去想我要不要去买这家公司的。其实之前在零售涨很凶的时候，因为大家记不记得前一段时间美股跌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零售是很强的。那那个时候像DG 啊，或者是像 Costco 啊，其实都是处于一个很强势的格局嘛。我那时候在我的专栏里面就有讲，大家去看现在的形态哦，其实它是属于一个强势格局。可是我对于这种零售消费的公司啊，我自己是不会采取追涨的策略的原因，跟我刚刚讲的一样，就是这些公司它的可预测性是比较强的。所以你今天你在飙涨的时候，你涨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价格的时候，你知道它已经高估了，别人也知道，剩下的就是进场的人，他去接的人，每个人都在想他不会是最后一个去接的人。结果就是在这种一时半刻之间啊，股价突然一根长黑下来，那那个时候你要怎么办？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好的出场机制的话，就算你是买这种防御类型的股票，你一样会被套。所以他这种公司最好的方式是，你真的就计算一个比较合理的估值，然后在合理的估值时你去买进，那这样子其实你的风险是比较小的。即便他在这段时间他可能股价表现跟其他的公司一样都是比较低迷的，可是他可能有殖利率，他可能有股息的一个支付，可以帮助你呢至少还有一个现金流的进账。这个就是这些价值股它存在的价值。那成长股当然有成长股不一样的评断方式，有兴趣的呢可以到我的 PersPlay 专栏，然后再去看各种不一样公司的分析。好，那我们刚刚讲完了就是市场为什么会担忧衰退的原因嘛，就是连这种卖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公司他都跳出来跟你说，欸，我发现我的需求好像下降了，所以导致成本上升呢，对我的获利有更进一步更大的一个压力。那当然也会吓怕市场啊，市场会觉得说，欸，是不是真的要衰退了，现在经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那我在这边呢也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我觉得去预测经济到底是会成长还是衰退呢，其实是一件有点没必要的事情。大家会不会觉得这样很政治不正确，就是你今天做一个投资的人，结果你竟然告诉我说经济的成长或衰退并不重要。为什么会这样子说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你要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投资人。你今天如果是真的做那种极长期的投资人，今天去观察经济的成长或衰退其实一定是必要的。可是经济成长跟衰退这个中间的过程，它的变化其实是趋势性的，它不是会告诉你说今天成长明天就衰退，所以它是一个很缓慢的一个变更的过程。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你没有观察这么长的一个长期的话，你在这中间的过程当中，它经济就算在成长，可是它也会有拉回的时间点。那在这拉回时间点，它到底是拉回 10%、20%、30%？这个对短期投资人、波段投资人的心理冲击上面，或者是你在持有股票的时候，你的那个感觉的程度其实差异是会很大的。跌 10% 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诶，跌 10% 还好嘛，就是一般的拉回而已，跌 20% 已经到了技术性熊市的这种标准，那你那个时候心里面当然会有一些 murmur， 就会觉得说，诶，现在已经到 20% 了，那现在到底是应该要反弹了还是要继续下跌？然后跌到 30% 的时候，你可能心里又会有不一样的光景。我刚好看到一篇文章觉得很有趣，他说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啊，今天如果真的在持续下跌，好，因为今天我们年初到现在 S&P 500指数已经下跌了大概 17-18% 嘛，纳斯达克100指数已经下跌了20几个% 了，所以它等于已经是符合熊市的一个标准了。那它把这个中间的过程呢，就是从最初的下跌，然后一直到市场达到熊市，甚至是未来的这个最低点底部成型即将反弹的这个过程当中，在心理上会分成五个阶段。第一个呢就是否认，否认就是说现在下跌的，我会一直告诉自己说，啊，不可能是熊市啊，现在经济还那么好，产业前景就是一片光明，成长股未来就是好棒棒，它的估值就是会持续垫高，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任何的拉回都是买点，这个就是否认的这个阶段。好，到第二个阶段呢，因为它一直持续的下跌嘛，你就会进入到一个愤怒的阶段。我觉得这愤怒很好笑，大家不觉得吗？就会开始觉得说，靠，现在市场是怎样，现在市场完全是不理解整个产业未来经济的一个状况，现在市场完全就是不理性的。所以呢，当市场持续下跌的时候，你内心里面还是会有一股声音告诉你说，买吧买吧，然后你就会忍不住手痒，然后你还是会真的去进场。那如果市场它还是持续的下跌的话怎么办？这个时候你就会陷入到第三阶段，也就是在 bargain， 就是讨价还价取舍的一个部分。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市场上面会有很多种人，所以你现在会听到你身边的人，他对于投资他都会有一套自己的解读哦。第一个就是有钱人，有钱人会觉得说，诶， 没差，反正我这笔钱本来就是拿来做投资的嘛，这一笔钱我短期之内也不会用，或者是我本来就是一个指数投资人，我本来就是一个长期投资人，所以今天大盘的涨跌对我来说根本无感，我根本就不觉得现在有什么事情，你们在那边大惊小怪是在大惊小怪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呢，亏钱的人他看到那些人，他就会觉得，怎么会那些人好像完全无动于衷，那我可能又帮我自己建立了一点信心。那另外一种人呢，就跟我们刚刚讲的这种有钱人闲钱的人他不一样，他就是因为过去这段时间他对市场太乐观了，他觉得别人都在赚，然后我赚的那么少，所以我又去借钱啊，我从别的地方去融资，然后再把这笔钱去丢到股市里面。那当然知道嘛，你今天融资你会有融资成本，你需要有利息的支出，或者是你跟别人借钱你总是要还的嘛。当市场持续下跌，你发现你没有办法用你借来的钱去创造比你的利息成本还要更高的报酬的时候，那你就会很紧张。因为譬如说我跌 10%， 那我市场反弹之后我很快就可以把钱赚回来，可是当你跌到 50% 的时候，你要赚一倍的钱你才有办法把你的本金再恢复到原本的那个数值嘛。所以当你越亏越多的时候，其实你要把你的钱赚回来的难度就会越来越高，那你有可能在中间你就是熬不过去，因为你没有额外的资金流，你没有额外的现金再可以投入市场，你没有办法更好去做抄底的时候，也有可能被迫断头，所以你会被迫停损，你会被迫去离开这个市场。那更不用说我们现在在假设另外一种投资人，就是他原本就是以投资为生，原本就是把投资当成自己的事业，你生活啊，你生活必须，你吃喝拉撒都应该要从投资去做支付的时候，在这个时间点你怎么可能傻傻的就是说反正我就越跌越买，然后我等到市场回来，因为你是需要流动性的，你需要去变现，然后变成你生活必须要用的现金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的钱就不可能被锁在某一个标的上面，然后没有流动性，没有办法变现。那我们在讲还有一种人，就是可能是机构投资人好了，那机构投资人在这一段时间呢，因为你还会有报酬率的压力嘛，所以在报酬率持续下滑的过程当中，你可能因为某些外力的压力，比如说你的投资人的压力，或者是你发现这个市场的生态真的改变了，就会需要去调整你原本的投资组合。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就跟我们一开始讲的一样，市场上面的大钱，你市场上面的聪明钱，也就是这些基金，它如果它的资金配置跟过去不太一样，它可能会转往比较保守的标的的时候，他们去影响市场的这个影响力也会比一般的散户还要大。所以你看市场上面有这么多不同的人，不同的参与者，他们都各自借由他们不同的力量去影响市场。今天如果没有自己的一套投资方法，你没有一套你自己的投资原则的时候，你听这个人说，你听那个人说，你看报纸，你看新闻，他们告诉你的可能都是他们自己在操作的时候的想法，但是他不一定跟你是 match 的，他不一定他的方法是适合你的，那你随便跟风的结果就是你自己会变得你不知道要怎么办，要怎么进场，要怎么出场，然后把你的报酬率或者是把你的投资组合搞得乱七八糟。好，我们接下来就到了第四个阶段，第四个阶段呢就是丧志的阶段。在你随便乱跟风，或者是随便乱投资，或者是你今天已经脚麻了，完全跑不动走不了的时候就会进入到这个丧志的这个阶段。这个时候呢，市场的变化感觉好像已经跟你完全毫无关系了，因为即便市场变好，你也没有钱再投进去了，即便市场在变烂，我也没有办法强迫我的手指头去点下卖出那个动作，因为我已经亏饱了。你已经变成是被动的去接受这个市场给你的东西，而不是主动的去做出选择了。那这个阶段呢，如果你现在手上还有标的的投资人，如果你现在觉得你已经也到了这个丧志的阶段的时候，恭喜你，因为这已经是第四阶段了嘛。第四阶段之后就是第五阶段，那第五阶段最后呢，就是会重新的向上，市场又重新的回到上涨的一个轨道上面，只是中间过程要多久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测哦。所以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接受，接受就是你接受这个市场现在的一个状态，但是往往当你把你的部位已经撑到接受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其实也是一个最惨淡然后最黑暗的一个时刻，因为你的整个信心可能已经大崩溃了。在这个阶段呢，也就是在市场最黑暗的阶段，不只是你，很多很多的投资人他可能也已经都退出市场，他可能对这个市场的波动已经没有任何感觉，也不想要再去面对，也不想要再做出应对的时候，你会发现成交量下降，然后开始呢慢慢的打底，然后开始呢就是呈现一滩死水死鱼的状况。可是这个时候最早去发动攻击的一定还是市场上面的一些机构，他可能开始觉得有一些便宜啊、合理啊、估值比较低的标的，他会开始去做接盘。 然后再重启就是下一个牛市的开始。很多人会觉得说牛市跟熊市，其实你不用把它分得那么开，你只要去看现在是下跌趋势还是上涨的趋势就好了。今天一个趋势的形成，它不一定要好几年，它可能是好几个月，它可能是好几季。那在这个中间的过程当中，你看到市场它不断的持续的下跌，它可以去画成一个趋势线，或者是你看均线，均线是处在一个负斜率的一个状况，你用眼睛直接就可以看出来它是一个下跌趋势，它是一个弱势格局了。那在这个时候你的心态其实最好就是比较保守一点嘛，因为有可能就是有你不知道的事情发生。好，那我最后总结一下，就是如果是我自己在操作的时候啦，我不会去分什么牛市熊市啊，我也不管现在市场下跌多少，我只看现在市场上面它给我的讯号，它给我的一个印象是什么。现在如果还在一个下降趋势的轨道上面的话，我就认定现在就是一个弱势格局的一个市场，那我在操作的时候我就不会太积极。可是现在如果它有一个反转的讯号，它的均线开始呈现一个正斜率，或者是它突破了一个整理区间的时候，那我就会告诉自己现在有可能是一个反转的机会，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之下，我可以去做抄底。我跟大家分享一个观念，就是我整理出来的啦，我觉得很适用于各个不管是牛市啊熊市啊都可以通用的一个原则，就是你可以怀疑市场，但是你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市场。那既然你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市场的话，你只能去适应它，你只能去适应这个市场，找到一个最适合你的投资方式，它可以保护你的资产不会因为市场先生的情绪变化而有重大的损失。如果今天大家跟我一样，就是把这个观念啊时时的拿去提醒自己的话，我觉得一定在这种波动时刻对大家是有帮助的。那当然也很希望大家可以去度过这一段很黑暗的时期。我觉得这一段时期真的是很黑暗呢，因为有的时候你去观察市场情绪，或者是你周围的人的情绪，最好的方式就是借由你的发文或者是你的 podcast。 像我们做部落格嘛，对不对，你就可以知道我发文的时候，如果是投资的发文啊，当行情好的时候可能就会很多人关注，很多人按赞，但是当行情不好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小猫两三只。然后你发梗图的时候，或者是发好笑的东西的时候，因为可能可以疏解大家的一些身心压力，所以在这段时间呢，那种文它的可能触及率就会比较好。当然大家也知道我是一个就是比较没有幽默感的人，就是我还是会希望常常发一些相关的资讯给大家。所以这段时间其实我也在思考，就是说到底要怎么样去拿捏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况。那当然最后还是觉得啦，因为我就是做美股的嘛，那当然我对美股的消息一定是比较敏锐的，我觉得对大家有用的东西，或者是我觉得可以帮助到大家的东西，就提供给大家。那不管是美股的资讯啊、书啊，或者是其他的讨论，其实我都会觉得大家不要去排斥任何一个资讯或者是任何的想法，因为不一样的想法或者是跳脱你的同温层，跳脱你的舒适圈，其实这种东西反而是可以去冲撞你原本的一些 idea， 或者是可以帮助你去找到你的盲点，针对你的盲点去做出一些修正。那在之后呢，在投资的这条道路上，投资是一个不断去修正不断去精进的一个过程，它绝对是没有终点的一件事情。可是你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直不断的找到额外的乐趣，这个就是我觉得你可以一直做投资然后都不会觉得很无聊的原因。那如果你今天你觉得投资无聊了，一定是你不喜欢投资这件事情。可是不喜欢投资有没有关系？其实不喜欢投资也没关系啊，因为投资本来就不是一件每个人都必要去做的事嘛。很多人会告诉你说啊，你今天不投资啊，你未来就会很穷啊，你以后老了之后就过得很苦啊。我不觉得，因为我觉得投资股票只是所有投资当中的一环。有些人喜欢买房子，有些人喜欢去创业，创业也是一种投资。你先把你的资金投资在你有热忱的地方，你把这个创业，你把这个事业做得很好，在未来可以为你带来现金流的东西，它也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所以今天你要找到你自己的兴趣才是最重要的。好，那我们最后呢，来回答一些读者 podcast 的一些问题，作为今天的一个结尾。第一位呢是桃园木村古哉，他说听说 Jenny 大家在募集问题，别担心，因为我来了。最近骑车只要看到车牌号码三个英文字母跟美股代号很像的，都会觉得心如刀割，而且后面还会跟着三到四码的数字，窝的屁股好痛。这阵子价投和持有股票的多军应该都跟我一样难受吧，请问 Jenny 大大心情不好的时候会做什么事情来纾压呢？只记得 Jenny 大大有看 F1 赛车，或是请推荐最近看的非投资类书籍或者是影集跟娱乐，并说出喜欢他的地方，觉得有趣的地方。祝各位听众天天开心， Love you all, peace。好，那这木村古哉呢，祝你就是之后呢股票还是可以获利，然后还是可以有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报酬。 那当然最近股票一直跌，对于只持有多单的投资人来说一定是比较痛苦的，但是我觉得大家要去衡量一下自己痛苦的程度，如果真的已经超出你的负荷范围，有的时候你去减码一点点，其实会让你的心情真的会比较好，这个也是一种选择啦。我觉得不必要就是一定要把你所有的钱都 all in 在股市上面，这样子反而会去局限你看市场的眼光，看市场的一个角度。你有时候卖掉一点点之后，或者是你用一个第三视角，像我以前就常跟人家讲，就是如果你今天在想说你要不要卖或者是买一档股票的话，你不要觉得是你自己在买，你去想如果今天你的朋友他来问你说我应不应该要买或卖这一档股票的时候，你会怎么建议他。大家不要觉得我在乱讲哦，就是当是你的朋友在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你一定不想害他嘛，所以你会用一个很理性客观的方式。就像我在专栏在写文章的时候，因为我是要对我的读者讲，所以我会用很理性客观的方式去分析这一家公司，我会暂时去撇除掉我的个人情绪，不管我今天是喜欢这家公司还是不喜欢这家公司。所以在我传达给别人的时候，我一定是尽量用一种很中立的角度在看这家公司的。大家也可以试试看，就是用这种第三人的一个角度，然后去建议你的朋友他应不应该要买这只股票。那如果你给他建议是 no， 或者是你应该要卖出这只股票的话，那你就再套回你自己的一个操作上面嘛。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方法。下一个问题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会做什么事情来纾压呢？其实我真的很少很少心情不好，我无时无刻都是处在一个心情很好的一个阶段。我那天还在跟杰哥就在讲说，诶，我发现我好像真的是很少心情不好或者是压力很大的时候，我随时随地都是很正向思考。因为我都会去觉得你去局限在过去的事情，或者是你去想过去曾经怎么样，如果那个时候事情不一样的话，现在会不会有所改变，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我想要知道的是我现在可以做什么去改变我的未来，所以我真的很少心情不好。但是如果我真的有短暂的心情不好的时候，通常我都会吃东西，或者是我会想要出去郊外去看一下比较开阔的事物啊，比如说去海边啊，去山上啊，会让我自己就是感觉好像有一种不一样耳目一新的感觉，然后再回来的时候呢，其实就会感觉比较好。那推荐最近好看的非投资类书籍或者是影集或者是娱乐，第一个就是去郊外嘛，我最近真的还蛮常去一些我以前没去过的地方，山上啊，海边啊，或什么之类的。那非投资类的书籍或者是影集的话，之前那个我要回高山我好像就看那个，然后可是我最近很少看就是非投资类的书籍跟影集。我告诉你，我最近真的就是很常在看投资的东西，因为我就会觉得在这种艰困时刻，有很多公司都跌到一个很低档的位置，我想要去把公司的财报全部都看一遍。在看的过程当中呢，我就会觉得很爽很嗨，所以我可能跟大家有点不一样，就是反正我就会觉得我看投资的东西会让我心情变得很好，然后变得很兴奋，就是这样子。好，那下一个呢是 Wei Amy Wei， 他说谢谢 Jenny 分享优质节目，自从一个月前听了 Jenny 的节目，分享观点很适合我，粉专也追起来，近期在想是否要购买 Jenny 的专栏，更了解公司财报跟基本面。最近因为买了特斯拉，有关注锂矿公司 LBLTHM 财报开出来都不错，因锂矿价格上涨的原因，也想问问 Jenny 两个问题，在近期个股都在下跌，是否转一些金额去投资锂矿公司，对于近期要出财报的 SQM 锂矿公司的看法，谢谢 Jenny， 也祝你股市赚大钱。好，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SQM 好像已经公布他们的财报了，公布财报很好，而且他今年的股价其实也上涨了非常多。那当然今年以来很多原物料公司从年初啊，然后到现在其实都有非常高的一个涨幅，可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跟原物料相关的公司其实它都是属于那种景气循环股，也就是它跟供需是会有非常强的一个连结性。这个在我们前两集我记得有讲书的那本好股票坏股票里面也有提到，所以大家在看的时候呢，第一个当然我们知道电动车的一个崛起跟锂矿啊，或者是跟其他相关电池相关的一些原物料，它一定会有很高度的连结性。那在现在可能车用的需求又持续的高涨，然后在缺车的情况之下，在下半年大家都很看好车市啊这些，所以对于这些锂矿它的公司它一定也是会比较乐观的。可是呢还是要注意风险这个东西，也就是说如果你还是看好这个长期产业的趋势的话，我觉得是可以把一部分的资金去投入在这一档标的或者是跟锂矿相关的 ETF 上面。可是这一类个股或者是主题式的 ETF， 它的波动一定也是比较大的，所以今天资金不大的话其实你不会有太大的感觉，可是资金太大的话，可能在未来它的一个动能或者是它的需求开始有一些趋缓或衰退的情况的时候，就要比较小心，这就是我自己的看法。好，那下一位读者呢是伊法利，应该是念伊法吧， 他说女性粉丝来签到，听到 Jenny 说 Podcast 的女性只有 20%， 我的看法是其实身边有很多女性都有投资台股，对于美股他会感到有一点遥远，毕竟都是外国企业，所以都只会看到一些资讯，比较不会花心思去研究，再加上美股最近跌得很凶。没错，就是因为美股最近真的是跌烂，其实不管是男生女生，其实对于美股好像都有一种距离感，直接盖牌然后就是不看。那依法好像有订我的 Perspay 专栏嘛，所以应该也是很喜欢美股的投资人，所以感谢你的鼓励，然后我们就一起加油，然后一起未来在美股这条路上呢可以持续的精进，持续的前进。好，下一位呢是廖阿北，他好像是第二次留言，他说非常棒的财经内容，这是我听过最优质的财经节目，相较于时下的财经专家涨时说涨跌时说跌，偶尔还可能被坑杀报名牌， Jenny 耐心一点一滴从投资观念到实物的操作，不但有自己的投资心得，也有相关书籍的推荐跟论述，相较于财经节目主持人真的好太多了，加油加油，只要 Jenny 有制作节目我一定支持收听，从早期的节目到最近的发言说话速度跟语调明显活泼许多，而且声音更具穿透力跟说服力，感觉到有在学习跟进步，非常棒，廖阿北又来留言咯。这次内容中有提到债券跟债券的配置，相对于前几年的股债双涨，近期股价双跌，除非是强而有力的信仰者才不至于怀疑人生，能否谈谈股债配置的看法，其中债券又有单一债券跟债券 ETF， ETF 的特性似乎与单一债券长期持有上有非常大的一个差异，想听听 Jenny 的分析。这个部分呢我们在下一集的时候可以来讲，就是股债配置的看法。其实最近大家会觉得说，诶，你股票跌债券也在跌，那现在到底是不是一个很好去投资债券的一个时机，这个也是我自己还蛮想讲的一个主题的。那在问答讲呢可能会有一点冗长，我们在下一次的时候呢先 leak flag， 然后下次来讲。好，那下一位呢是 Everyday Blue， 他说女粉来也，身为 Pockets 中 20% 的女粉，我来跟美股女神 say hello， 我都是利用备菜或煮饭的时候听，努力利用零碎的时间补充美股知识，女神声音那么好听，竟然有人觉得是在碎碎念无法理解，感谢 Jenny 的 Pockets 跟我对美股好书们有更多的认识。好，感谢你。那再来是 Fiona 说难得一见的清流，美股投资听了几位，最喜欢 Jenny 的中性表达方式，在社群时代能遇到平静理性论述，不带入过多个人情绪，不带风向，平时的分享思考脉络，我个人真的很欣赏，投资对我来说就是冷静思考再利用判断变现，很开心能遇到志同道合的 podcast， 我也有订阅付费文章，每次阅读时都觉得很贴心，金融研究员出身的我知道整理资料多花时间， Jenny 真的替我省下很多的时间，很讨厌折衣服的我现在折衣服的时候都听 Jenny， 也比较能耐着性子折完，房间整齐许多。啊，超感谢 Fiona 的一个鼓励，就是你也是金融研究员出身的，那我们其实思考逻辑上面一定会有很多一样的地方，那当然也会有很多的共鸣。讲到这个呢，我自己也是超讨厌折衣服的，其实我觉得折衣服洗碗啊晒衣服啊都算是那种比较长时间你需要去做一个劳力付出，但是在中间这个过程当中又很无聊的事情，所以现在我有时候也会用这种闲暇的时间来听 podcast 的，用来利用时间其实是很好的一个选择。那我们就一起在美股路上持续前进。那下一位呢是干什么企鹅，他说 Jenny 真的是100分专栏投资作家，超喜欢 Jenny， 谢谢你每一个用心制作的内容，非常感谢。好，也很感谢大家，其实我觉得我用心去制作这些内容，那当然对我自己也会有很大的帮助，我有时候会觉得说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啊，其实帮助我自己更理性的去面对到市场，而且更好的去整理这些市场上面的东西，来帮助我做出更好的判断。那提供给大家呢只是希望如果你今天没有时间可以做这些事情的话，你也可以透过这个 podcast 或者透过我的文章可以去理解美股市场现在发生什么事情，甚至我会觉得啊，就是今天在研究投资的时候，你去外面跟别人聊天，你不觉得你可以有很多的话题可以去跟别人讲，虽然别人不一定爱听啦，就是你今天讲说，诶，今天投资啊美股啊公司啊什么，可能人家会觉得很无聊，但是反正就是多了一个话题可以跟别人讲嘛，不用只是在讲追剧啊或者是买什么名牌包啊或者是什么化妆品啊之类的，你的想法可以比较多元。所以我自己呢其实不会把这件事情当成是一个工作或者是当成一个很辛苦的事情，我反而在做的时候呢其实我都是觉得很嗨很兴奋很快乐，这东西呢就是滋养我每一天快乐生活的一个养分。我不知道大家相不相信啊，可是我真的每天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充满活力的感觉。所以接下来呢我就要念一个一星的留言，他就说越听越失望，他说为什么感觉节目为了为做而做，内容一直改，本来讲市场后来又说书，现在又跟股市英哲一样讲自己的书，其实不需要一直叫观众留言，会有留言的冲动是因为内容有共鸣。这个留言呢我在看到的时候其实我就想一下，诶，他讲的这东西我是不是实际上真的有做这件事情， 因为大家知道我也是一个很喜欢自我检讨的人，就是当别人给我一些具体的意见啊或者是看法的时候，我就会去想说，诶，是不是我自己真的有陷入了某种迷失，或者是有什么盲点，然后希望被启发。可是我后来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从开启粉丝团到现在，其实我的风格一直就是这样子。所以以前有些人会觉得说，诶，你的东西怎么好像很杂，或者是你的东西怎么好像常常会跳来跳去，就是因为我又喜欢跟大家分享书，又喜欢跟大家讲美股资讯，又喜欢跟大家分享就是任何我对投资市场或者是从投资去反射到我们人生的一些事情上面的想法。这个也是有一些人会觉得说，诶，那你这样思考的逻辑太跳通了，我没有办法去全盘的去接纳你给我的资讯，甚至是我没有办法很好去做理解，也导致后来我们会有一些单元化的部分。所以我不是很认同他，但是我也不会觉得说，诶，你今天讲的这个东西或者是你很失望，我就一定需要去做什么样的改变。我觉得现在这种 tempo 是我自己还蛮喜欢的，那当然后面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些，诶，章节化的调整，或者是让大家可以更明白了解说这个专栏或者是这个 podcast 的他在讲什么东西。可是我觉得我现在讲的啊，如果你今天是比较有在操作美股，或者是你真的已经进入到美股市场，对一般的新手来说可能真的有点太难，可是对已经有在市场里面的人来说，我相信会是有一个很好的帮助。那当然也是我自己在成立这个 podcast 的一个初衷。反正就是每个人青菜萝卜各有所好，那我也不可能去满足每一个人，可是只是希望每一个听我 podcast 的人到最后他都能带一点东西回去，那这样子我觉得我就已经功德圆满。好，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这边，今天录一录呢竟然录了快要50分钟，我觉得我今天可能真的是讲太嗨。那下次呢如果大家有任何想法，欢迎留言给我评价，然后我们在之后呢也可以再继续的拿出来讨论。那今天就先分享这边咯，拜拜。